敬拜你，主，我们赞美你。主，我在敬拜赞美当中，我们再次把我们的心交给你。是的，不是因为律法要求的缘故我们降服在面前，乃是因着你的爱吸引了我们，于是我们不仅愿意来到面前，我们更愿意放下自己，全然的降服在你的面前。主要在敬拜当中，主，我们把我们自己当成一个活祭献给你，是活的，是甘心乐意的，是不断的，主啊，是你所喜悦的，不再有我们自己的意思，是你的意思，不再是我们的想法，是你的想法，好像我们这被造的能够全然进到你这位创造的神的旨意的当中，因为你创造我们的心意本是如此，好叫我们在你的计划当中活出我们的命定，没有别的，就是荣耀你的名，就是让我们从我们身上看见你，听见你，甚至经历到你自己，也是那位又真又活，是那位圣洁公义，是那位满有怜悯满有慈爱的神。哈利路亚，怎么心何等的满足，我们的心何等的喜乐，主啊，不仅你找着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回到那多少年前你创造我们的目的，主啊，就让我们在创造的当中，主啊，让我们借着所造的一切，让我们明白你是何等的丰富，你是何等的全能，你更是何等的怜悯，你何等的爱我们，好像你创造了天地以后，你再造了亚当夏娃，让他们借着所看的所接触的，甚至他们所管理的，就让他们能够看见你是一位行奇事的神，是一位独一无二的真神，你就是神了。主啊，我们在这个恢复的路上，主啊，让我们更靠近你，在一个与你恢复的这个更新的路上，让我们为你更多的认识你，也更多的被你来得着。主啊，再次对我们说话，因为你就是道，哦，你的道让我们明白你是怎么样一位神，你的道也告诉我们经历到你是怎么样一位神，谢谢你不仅借着圣灵把那道显明出来，也借着圣灵让我们能够进到这个道的里面，因为说你来不仅让我们明白真理，你要把我们引进真理的当中，哦，就在这时候，主，我们仰望你，我们在敬拜当中继续的仰望等候你，主啊，向我们显现，对我们说话，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好叫我们能够走在你的呼召的里面，完成你在我们上的命定。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24章，我们从第10节看到第21节啊，这时候呢啊，这个巡抚啊，这个省长要这个所谓的审判啊，这个保罗，当他也知道他的能力的范围，所以他用着我要听听你的 case， 就这样说，那我可以做个判断，甚至给你个建议。那当时对这个撒都该人这些祭司啊文士来讲，包括中间还有一些法利赛人，只要这个的省长愿意放人，他们就可以把保罗带回耶路撒冷。那带回耶路撒冷以后，那整个的保罗生命就在他手中了。所以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是否还带上一样事情，就是啊，是不是中间有一些的啊？既然这个省长知道他没有所谓的权力， 啊，因为这是在这个撒加利亚了啊，这个啊在该撒利亚了啊，所以他没有这个权利啊，因为不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扫罗的这身传的地方叫大扫啊。不过他是一个官呢，他是一个算是有地位的官。那当时以他过去经验啊，他的这个地位是被所谓的肯定啊，所以他的那这么做有没有这些好处？最少可以讨这个犹太人的好，这个喜欢，因为他是管犹太人的啊，虽然不在这个省份，那倒过来是否还有一个好处，就给的一些好处贿赂啊，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很多事情就这样的发生。那完了以后，这时候啊，他要站在一个比较这个所谓的客观的角度啊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呢，他底下就跟说 ，OK， 他们控告你，那这个。祭司啊，还有前面的啊，这些人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人，还甚至带了一个律师来这个来啊，叫辨识啊，叫做詹土罗的来啊来控告，所以很清楚讲出保罗的罪状在他的这个犯的罪在哪里啊，这么清楚了，很多人在旁边说保罗是有罪的，而且这个律师已经整理出来他错在哪里等等等等 ，OK， 这还用审吗？啊，其实整个前后啊，表面的里面都已经安排好了，基本上就是作为走过一个过程。我相信保罗心中也知道这样的事情，但是保罗永远是抓住所有的机会，就是有机会他就传讲他所信的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更要紧的，他不是讲一个神的观念，他是在讲这位神对他来讲影响有多大。所以我再说了，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一个 religion， 只是一个思想一套的信仰的观念，而不是对神来讲是一个观念一个认识，而不是叫做 religion， 而不是进到一个叫做关系叫做 relationship 里面啊，其实我们还是在信仰里面打转。保罗我认为也是对我来讲一个极大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冲击啊，就这个人不是讲一些道理，虽然新约圣经上写好多篇，但是他每次每一个话每一个字所用到，对我来讲都是讲到的他与神面对面见，他与这位救主复活升天如今借着圣灵住在他里面住。所以那句话加太书第二章那边对我讲是很重要，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要知道在我这个字里面，在我里面 in Christ 是保罗一个特别的一个 term， 一个有解经家说这是他发明的一个字叫 in Christ。 那整个的后面的思想是什么？就主耶稣说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离开了我什么都不能做。要明白那句话，这个的关系是不能够改变，这个关系是不能够断绝，这个关系是一直要保留住，是这个所谓这个通畅。 OK， 这时候保罗抓一个机会就讲他的事情。一方面你可以从这个角度他回应这个律师这个辩士对他的控告，一方面你可以听到他讲的时候他不是讲一个所谓的观念一个思想，绝对不是讲他自己的想法，也不是他讲一个关于神的想法，他讲的他所认识神是怎么一位神。所以我们先来读一下，从这个第十节我们读到二十一节，我们先来读。
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你查问就可以知道，我从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十二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先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 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闹，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即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使人复活的道理。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
OK， 我们就先读到这里。我很喜欢这句话，这句话不陌生啊。这句话是什么呢？第十六节，我因此自己勉励，就自己勉励自己哦，就经常提醒自己哦，守住这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我不能够控制或者掌管这个环境，我也绝对不能够所谓控制掌管那个人。我可以，但是有一样事情是可以控制或者我可以掌管，就是我自己。我讲的，甚至我的这个做一件事好的事对的事啊，甚至讲的话啊，是为了，但是别人听了以后不见得认为我是在鼓励他，不见得我在这个所谓的安慰，甚至有说牧师你不是安慰我，你在责备我。哎，我心想我真的这样吗？ OK， 我承认可能的语言呢很差，我的语言很有限，但是有一样事情我是敞开的，就我的心可以在你面前可以摊开的。当然也跟这个人对我的认识可能也跟时间有关，跟我们一起相处有关。最后说牧师，有些人就不准他听得怎么样，他牧师我信得过你。 OK， 这是讲到我一说我们没有人可以说我们做的就一定别人可以接受甚至可以改变。牧师我没有这样做，我心想说我从来没有说你这样做，坦白说你做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啊，怎么我讲一句话你就觉得好像我在讲你呢？啊，这是常会发生的事情。牧师你讲到就是讲这个事情，哎，我心想我准备讲到还没想到你，我讲到时候也没有看见你，我怎么会对你说这个事情？ OK， 不忍就忍。这个我已经怪不得主耶稣，他说我不会把他自己交给人，因为别人不是故意的对我们为难，不，他有他的领受，他有他的看法，甚至我外面发生一件事情他有他的解释，跟你讲一句话啊，他都会听的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在讲道里面呢，因为我还是学讲道，我是一个不会讲话的人，所以要学讲道。基本上一个人能够你听，他是一个很会听话的人。一个人就是你，他是很会听话，就是听懂别人讲，他一说不随便爱听不听的，他专心听，他也会听，就是你这个人是很能够表达的人。大概最多最多那个人听懂大概是 25%-30%， 跟你的想法是一模一样。这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所以你讲不清楚的时候那更糟糕。那我的看法是，如果我讲不清楚我会问，或许说啊，我就不问，就说就算我也不会回答，因为我真听不懂在讲什么，可能我没有注意听，可能我注意听我也听不懂在讲什么。那跟这个人讲很有关系，有些人讲的时候有头有没尾的，就是说你讲完以后他因为他脑子里面他以为整个思想我讲了就听得懂了，但是他可以讲头要没有尾，会讲个尾巴没有头的，所以原因怎么发生都不晓得。这个帮助我什么？这是从我学习讲道来的，因为我要学习听保罗在讲什么，不能够只有头有尾，要不能只有头没尾，有尾有尾无头，或是诊断下来。我常用这句话，我已经说过，哥林多书信呢，不是前书后书只有两卷，是有四卷，有两卷不见。从解经角度你知道有一个叫做所谓的不见，前一封信，但是前一封信更多前书说前一封信在哪里，所以那封信不见。有一个叫做这个很严厉的信，这是第一封以后第二封，这第一封以后是不见的，第二封叫更多前，第三封叫做严厉的信，很责备的。 那封信也不见，就我们也没有找，所以呢，哥林多后书是第四封信。你就知道了解保罗讲的东西，不是说白纸黑字就了解，你从那个背景的角度来看，你就发现不是这么。还有哥林多前书回答一些问题，是这样问一些问题，但是你不知道这样问的问题是什么，你只听到保罗在回答这些问题。好像我去跟弟兄在聊聊，突然这个他手机响，他就拿起手机就接，然后就跟对方讲起话。坦白说，我知道我听见他讲，我听不见他听见，是不是这样说？哥林多前论到恩赐，论到要不要婚嫁，我怎么知道他们在问什么问题？我听见只有保罗在回答这些问题。所以当你解经，如果解得准确，你需要叫做 reconstruct， 你要重新把整个的 instance， 把这个 case 重新的整合，你就知道讲道真的不容易。第一个，我是一个不是是神学家，也不是一个所谓的圣经学者，这方面我花了多少功夫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为了讲的准确，我需要好像一个侦探一样把东西找出来。第二个，我不是一个会表达的人，连我的这个国语我都讲不清楚，有些字我都讲这个发音也不准。一个很会听的人加上一个很会讲，透在一起，听的人只能够听见那个会讲话人 25%-30%， 意思说他听的完全听得准确完全。所以 OK， 再加一点学习讲道了，学习讲话有头有尾，加上再多一点 maybe 到 30%-35%-40%。 然后很重要还有一个叫做知识，叫做肢体的言语，绝对不超过 50%。 所以 communication 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不是说你发一个公文就是白纸黑字应该清楚了吧。每一个人拿到那份公文解读不是完全100%一模一样。所以最后你还是我们要法律出来还要搞个大法官，大法官出来他判断以后你同意吗？有些同意，有些还是不同意，这没完。到最后要呢就是妥协，要呢就是我服他，或者他要呢最后两个人就吵一架甚至打一架。就是人与人当中那个是很难。感谢主，当你顺服了神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方法。第一个，你的思想的意念已经很清楚，不知需要跟人家去辩，你知道对就对，因为你不很 sure 你的对错，所以有时候跟人家讲你发现你就不安全感，因为你本来就不安全，我也不知道这样对是否绝对对，所以你要讲一些我不同意而等等的时候，哦，你这样就错了。所以有时候你开会啊很难的啊，像我那个人讲起来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你站起来讲马上就你这样讲不对，你都还没讲完那个人就说你不对。不要说在外面开会是这样的，当然如果那个是你的老板，大概你不太讲话，如果那个是董事长 OK， 他说你不对你就不肯接，不肯接，很不服的，这个董事长你还没搞清楚，这个事情是我在处理，我讲这一大堆死在这里。要人肯定你是很难，到这些年是我真知道，就是人家肯定你是最怎么样怎么最厉害的，你是怎么样，坦白说很难。一个是可能是所谓的恭维，你可以这样的说礼貌嘛啊，不要肯定。第二个很可能是他对你有所求，他可能对你有所求。那第三个，他有很强他自己的意识，他希望你祷告要肯定他，那一发现你跟他想法不一样，或许他讲一大堆完了以后，我说弟兄啊，你这样的想法我不同意，这个人你可以马上感觉到他就马上跟你翻脸，当然因为尊重你没有翻脸那种翻脸，不知道后面的语气你可以听得出来，他的口气跟刚刚的口气是很不一样。人就这样子，你要计较吗？如果计较他还活着你早就没命。我不计较这个，让他去，让他去。OK， 你要赢嘛，就让你赢。因为到最后，不是输赢的问题，最后是你会不会活下去，活得 安心的问题，你是凭良心吗？所以23章那边他在公会的时候，我们不提过吗？保罗说在神面前我是凭良心的，然后来又来这句话。我要说的第一个我要 make the point， 当你碰到重的状况，甚至被审判啊，被质疑啊等等的，不一定要在法院，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岗，这个职场，甚至在你的家中，甚至你的配偶，甚至你的孩子，妈妈不对，爸爸这样不对，我的老师不这样说的， OK， 这时候你的态度要对吗？这时候你就吓到吗？这时候你气到吗？我养你这么大你听我还是听老师，千万不要搞这种事情，因为这样一弄完以后，你的孩子非常 confused。 你不是说要听老师话吗？然后我说这是老师说的，不是这样就对错就含糊过去。这时候你的态度很重要，态度跟一件事情有关，跟你的良心很有关。你的良心，就你的心，应该这样说，你的心很有关。先不要说良心了，就你的心很有关。你的把握从哪来？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安全感从哪来？你的动机是什么？哦，这个讲可以讲没完。我不是学心理学的，不过今天是来神帮助我，叫我去认识一个人。我不说用这个来批评论断，认识好叫我知道我先怎么站立得住，好叫我能够可能的话还有这个本领的话，让帮助别人是有效的帮助别人，不是一起来就冲突，不是一起来就一讲一火里面就不对的，那个人还没讲完就说他不对。请问要呢，他以后就不跟你讲话，本来就这样，要就远离你。我很可惜的看到很可惜看到有些人，我真觉得他可以起来成为领袖，到最后一根都不要跟他，久了以后一定会跑掉。最先手因为他的才干，因为他的能力，因为他有远见有方，这个领袖的很特别的，我们跟他，不过跟他靠近以后就发现这种领袖不能够跟，因为跟久以后我的命都没有了。你看这个就是这样子。所以怎么让一些的人，我说怎么样不是说怎么样不知道，我认为圣经给我一个最好最好的，当人与神当用墙打破的时候，以弗所说人与人将墙也会打破。那个墙再来不是律法，律法是后面，不是人的观念，那个观念也是后面，要紧是在这种情况当中你这个人的良心，或者你这个人的心对吗？那这边多加一句话，23是说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23章第一节我们讨论过，还用一个早上一次啊，这个68班的时间讨论那节的经文。到16节我还因此勉励，这是我的原则，可以这样子说，我总是被提醒，所以我不会乱来的，我不是随意乱来的。所以今天我做这凭着良心，我就做得有规有矩。所以刚刚那些人的控告跟我的心，跟我的态度，跟我平常生活的处理事情的态度是不是相反？所以对我来讲，他们这样的控告，这样讲，这不是我的习惯，这不是我处事为人的原则。所以用这句话，因为什么呢？因为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还是回到这些经文来。 OK，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要跟他谈的是，就回到这个经文，他要回应这个律师这个辩士讲了三件事情。回到第五节，这个律师这样控告，在这个巡抚的面前控告他，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般，这是第五节说的，是鼓动普天下众人这个叫做生乱的。第一个，这个是这个人是捣蛋，这个人去到哪里都引起这个暴动，引起这个困难来，引起这个暴动来。所以保罗这边说，当时先对这个巡抚啊，保罗前面用句话，这不是奉承哦，否则我们我知道你在这国是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把自己分住，你查问就可以知道。 OK， 前面这句话的意思说，这个的腓力斯，这个腓力斯啊，腓力斯是管犹太的人。从个角度来讲，不论这个人的为人的品格，我们昨天谈过， 这个人的这个所谓的动机，他的手段等等，他处理的方法纵然是不合理，甚至被犹太人弃绝，但不可否认他是一个犹太人的所谓管理犹太人一个省长一个巡抚，所以他不能不对犹太人的事情有个清楚。坦白说，他可能比很多的人知道犹太人的事情，从比较其他的外邦人，甚至比较其他的犹太人，他是一个做官，所以从这个话是肯定。相对的，保罗说：“我知道你很懂得犹太人的光景，这段事情，所以我乐意。如果你不知道，我跟你讲没用。所以这是对肯定这个巡抚的他的责任，他有能力来完成责任，不是肯定巡抚这个人，也不是肯定这次的巡抚所做的事情。”换句话说，甚至提醒这个巡抚、这个省长，你是有能力的人。OK， 请留意后面，你有能力做对的事情。如果你做的事情、做的人是错的话，不是你能力的问题，是你这个人的问题。可以听得懂吗？保罗讲的话真的非常有智慧。保罗讲的话很适合站在一个百姓，站在一个现在被质疑的人来讲，他肯定这个人的位置，他没有说啊，这个外邦人等等，他没有肯定这个位置，肯定这个人的能力。最后他只问一个问题：你有能力决定一个事情的对错，你有能力，应该有能力执行对这个事情的对错做一个对的执行。 OK， 先肯定了。然后保罗说，既然律师控告我三件事情，控告我是搅乱人，所以后面就开始讲。第一个，我来到耶路撒冷不过只有十二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并没有看见我的电话就问，或是在城里和众人。 OK， 不论在任何，第一个时间只有十二天，而且在所有地方，因为十二天嘛，所以如果你要追踪这个保罗的行程，这十二天在哪里都在店没有错，在十二天干什么？所以他用这句话，我没有甚至辩论，也没有耸动众人。他说我连讲道都没讲到，我也更是没有这样一个机会叫做暗暗就是耸动。这么短的时间，你可以查我所做的每样事情，然后说我是一个搅乱人，谁可以拿出证据来？我连跟人家这边辩论也好，讨论也好，所谓的讲道也好，都可以放在这个，因为这几个在这边反正都通用。因为你讲道的时候他不懂就跟我讨论，如果跟我看法不一样就辩论，所以是放在一起。其实总来到耶路撒冷我还没讲道呢，不像过去在耶路撒冷，甚至不像过去在国外的时候我就会堂里面就讲道，这次我来的时候连讲道都没讲到。这么短的时间没有讲到，没有说跟人家辩论讨论，没有讲我的这个，请问我怎么会所谓的产生这个暴动呢？是我发起的吗？这么短的时间我所做的事情会引起这个城市的暴动，因为我的缘故吗？如果有的话，找出一个事情来，找出一个真的证人。 OK， 这是第一个，我不是一个搅乱。 OK， 第二个控告保罗是什么呢？保罗说，我们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我再说过，犹太教是罗马政府承认，所以你聚在一起讲犹太教是可以的。那这时候呢，除了犹太教以外，如果没有经过罗马政府的通过，这是不可以讲的。可能从个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异端，这是一个乱来的事情，所以有时候一些国家就这个不能用这个名义扣在基督身上。或许确实有一些的众的宗教的团结起来，到最后发现是一个邪教等等的，所以是经过罗马政府同意。 OK， 所以这个律师的第二个是控告保罗，这个所谓拿撒人教是没有罗马政府没有通过，没有合法，所以他是一个异教，他是一个邪教。那保罗要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我但是有一件事我向你们承认，就是他们所称的异端， 说我讲的是这个叫做异端，是异教，是邪教。那保罗说，我正按着 这道 OK， 用这个这道，这边用我正按着那道，这道，这个道，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是大写的，的 way 是 W 是大写，一说在初代的基督徒，他们称为他们自己不叫基督徒，那时候不是普遍，最先开始称他们叫做 the way。 是不是引用主耶稣说我就道路真理生命？很可能解经家有这样说，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可能甚至用旧约的角度来讲，我是 follow 整个旧约所谓的启示的 way。 今天我们从过去走到现在，我们没有离开了整个神的启示，从在旧约的启示，我们只是从那个启示一直走到现在，只是带出一个所谓的更深的更清楚的这个领受。用这句话，我们是成全了旧约的那个所谓的律法的要求。这是另外一个讲到的位，大概还有两三个，有些我记不得了啊，解经家就不同解释。我要说是在这里，保罗这时候说，我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我所传的位是什么？你们说我是异教啊，说我是这个邪教啊，你们控告我了。所以啊，省长啊，巡抚大人，我可以告诉一下什么叫做我们所信的位呢？所以底下就开始做一些的解释。这边所说的是什么呢？我告诉你，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样所记载，并且靠着神盼望使人无论是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基本上讲句话说，我信的神跟犹太教信的神是一样，我所走的这个尊重这个律法跟他们所尊重的律法一样，对律法尊重一模一样。不论是律法、先知书，甚至特别这句话也要讲出撒都该人，律法如果以撒都只相信摩西五经，就旧约的前面五卷书卷，其他不信，那是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是相信摩西五经还有整个的旧约，包括先知书在内。OK， 我信的跟他们信的一样，我信的神跟他们信的一样，我信的所谓的如果用现在的话叫做整个的教义跟他们一样，怎么可以说我是异端呢？教义是一样，异端是跟这个教义相反的，如果邪教的话可能跟这个教义一点关系没有，甚至这个教义是冲突的，这个叫 doctrine 的这个教义。我一样啊，神一样，我信的道理一样，我尊重律法，我看重律法，但是有一样事情也一样的，跟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利赛，我也相信复活啊，他们也相信复活啊，我错在哪里？不过最后保罗把这个真正原因带出来，我相信跟他们相信一样，死人是会复活的，这边讲到有复活的盼望，就是他们自己都要复活。不，问题在这里，我信的神跟你们信的神一样，我守的看重的律法，我守住律法，不是靠律法来积功德来换恩典，但是我活出律法的要求来，跟他们一样。第三个，如果信心有个盼望，有个目标，就是我们都会复活。那你看这些法利赛人说复活，我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但有一样事情不一样，他们说复活是等候弥赛亚的来，我说复活是因为我看见了弥赛亚。你们在讲复活，我看见复活；你们在讲复活将来，我现在已经经历到复活的大能在我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不信的人跟你讨论信仰的时候，你要跟他说为什么要信耶稣，你怎么跟他证明耶稣就是他们该信的？你讲了很多没有错，一个事情一定要讲，因为你信的神是复活的神。 OK， 见到这个不是在讨论，因为坟墓是空的，那个不能够说服人，很难。你读到约翰福音，他们相信这个坟墓是空的，但是相信坟墓是空的，你看这个约翰福音，彼得跟约翰跑到那个洞，看到他们相信玛利亚讲的话，他们相信那坟墓是空的，但不见得相信耶稣复活，因为他不明白圣经的道理。你查查那些经文，他们相信坟墓是空的，但是后面他们还不明白圣经所讲的话。所以完了以后，他们怎么那天是早上晚上的时候，他们还在来，还是躲在屋子里面，直到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有两个事情发生。第一个，他们就喜乐了；第二个是什么呢？他们就蒙差遣了。不仅要相信坟墓是空的，要相信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哇，原来我发现保罗的整个的在不信人面前，在雅典呢，这个当中，看你们这些神，有个神你们既然说不知道，我要告诉你，这个神是我遇见的，他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没有斥责，他没有责备，他们说你们现在搞邪灵啊，没有，他们说既然你有个神说不知道，因为解经要告诉我们，历史上在雅典的那个的神啊的牌位，你说偶像比当时的居民还来得多，每一个地方，在台湾起码还不会这个样子吧，在雅典的拜的偶像多到一个程度，最后还是他们承认还有可能还有遗漏的，所以还有一个的神的牌位，好，用这句话叫做不知道的神。保罗怎么跟他讲？你们这些拜邪灵什么的，叫做咒诅啊，等等等，你可以这样讲，因为当时这样很明显不懂，因为他拜神拜了这么久，他会从另外角度，这些神你认得吗？这些神你经历过吗？这些神真是祝福了你吗？而祝福的话，为什么要拜这么多呢？啊，真的也用这个话，有个计程车司机说，他挂了很多东西后面，我就跟他说，哪一个比较灵啊？他说我也不晓得，反正有灵的就挂了。那挂这么多，要不要把一些拿走？他也不敢拿走，所以那个后视镜呢，挂了一大堆这种符啊，什么一种，所以开计程车的时候就过去，我坐在后面，我的头都晕了。我就问他，司机先生，你不会晕吗？不会吵？他说有什么办法？正他说的。他比我年轻啊，那好些年前了，也不是现在。一看到我知道他比我年轻，哦，不行啊！那这么多，你有些如果为什么要挂呢？因为发现挂一阵就不行了，所以有人告诉我，拿一个计程司机跟他说这个更灵，他就挂，拿一个就挂上去。他的太太也是比较在基层的，在哪个做美容还是做什么的，就还是在卖菜，我也搞不清楚。他听了以后谁灵啊，拜过来一个，哦，就赶快拿一个符回来，一个又挂上去，这后事情啊，挂一堆啊，真的挂一堆。感谢主啊！现在以前我还坐过计程车，里面还烧香的，你没碰过？哦，那里面会闷死。现在他不准了，烟都不准了，所以他不给人烧香。以前还烧一个，那现在还是有地方进去了就挂一大堆。他说我怎么知道？若我把那个拿掉，那个会害我怎么办？你就跟他讲，你这神是人，是慈爱，这公义等等。然后完以后，你跟他讲，这位神与我同在，一方面改变我的这个我的生命，二方面。当我活在神的心当中，他会用他的公义、慈爱等等来陪伴我，或是来保护我，我不再受黑暗权势影响。你有很多方式来跟他谈这个事情，所以这边讲很重要的，整个的保罗的整个的改变，包括他整个的传福音，最后只讲一件事情，他相信的主是复活的主。整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讲我们的神是叫做又真，后面一个是什么？又活。我们不能够只传我们的神是真神，你一定要同时说我们的神也是活神。 OK， 真神这可以解释，因为你可以用你的思想甚至跟人家辩论，但活神的时候大概最简单的，人家问你那要不要给我看看，在你给他要你给他看看，他可能先问一个问题，你看过没有？ 我们的传福音如果没有把这位神活神彰显出来，对我来讲我们传福音是传了一半，可惜，可惜，不是错，可惜。基本上这个人愿意听你讲这么久的福音，当然我们说我们用爱心啊，当然我觉得你爱心关心都可以，你可以爱他这么多，你可以帮他，他叫你什么你就帮他什么，因为你很有爱心，感谢主，很有爱心，很有耐心。可能心中有时候觉得哎呀好烦的，不还是做，因为为了基督有爱心。不过你会有没有经过这个，有一天你跟他说对不起，今天我不能够帮你，今天这事情我觉得不恰当，我不可能照你的方法来帮你。坦白说，对来讲你过去花了这么多的爱心，对来讲好像就不太有用，甚至他气起来说你过去著作都是假的，只是为了要我信教，我听过这个，不是直接对我说，是有些的弟兄姊妹跟他朋友跟他亲人传福音的时候，这是最后结果。人所做的，做了好的事，对那个人，包括动机对，方法对，都对，但是要 convince 那个人能够信耶稣，我认为还是蛮难。什么时候最，我不能够说最容易，如果他刚硬我也没办法。不过我觉得还有一样事情，我可不可以祝福你一下，神是真假的，我不能够搬出来给你看，因为我不是神，我不能够命令他出来给你看看，但我相信如果你渴慕他，照我所知道，你亲近神，神必亲近你。圣经说的，来到神面前他一个都不会丢弃，你愿意吗？ OK， 他说愿意，你看那个态度只是试探，不太 work， 你也不要勉强，特别当然有需要的时候，你真愿意吗？底下我就问，你可以跟我祷告吗？耶稣，求你进到我的心中来帮助。如果对耶稣，我相信你是神，可不可以进到我心中来帮助我？再讲一些困难，我带他讲一句一句，他我不会讲，我就带他讲。完了以后，你可不可以自己讲？如果这些他不愿意，我也会祝福他，但是我不期待有什么事情发生。因为这不是我有没有本领把他心带到信耶稣，是他有没有这个愿意的心让耶稣直接得着他。我不会勉强，我不会勉强啊！所以啊，有时候一些人把孩子带出来，牧师问一下孩子，我知道父母的心啊，希望我能够祝福这些孩子，我会祝福，但是我前面多加一句话，不要把孩子吓到了，不要勉强他们，不要把孩子吓到。我要说在这里，复活主是你传福音的目的，不是你说服了这个人信教，不是你信的好像因为你的这个所谓的觉得很这个信仰是很完整的，甚至说很这个很好的一个信仰，因为你可能走过不同的一些信仰，不过最后你发现这是最好，感谢主。但是如果凭自己的人的努力要把人定到信仰里面是很困难，甚至他表面可以承认答应，但最后他不仅服，你要把这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能够与好像个媒人一样，你总要最后让两个人碰个面嘛。我的做法是我要把这个人带到，总让他与主碰个面，这时候他遇见了主，他还是可以，他不满意，还有一个媒人啊带着你，那你不满意就不满意，对方不满就满意，这是他们两个的事情。所以我常啊，这些我对我讲这个很大的释放，很大的释放，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坦白说，是不是你带每个人听你讲完以后都信耶稣的？没有，有些是很客气的拒绝你，有些是不太客气的拒绝。坦白说，有些你再来，你又不跟我谈，以后你就不来找我，很生气的拒绝你。一说以后你找我谈别的，千万不要谈这个。能碰到这个，有啊，怎么会没有呢？所以到时候你要问的是谁带谁，这个，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事情啊。所以一讲到复活的时候，这是保罗的 thing。OK， 最后他用这句话，哪一个人不希望复活的？ 这边讲的这句话很有意思，这边说有一天呢，这个过了，无论哪一个人，无论是善恶，都要复活，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复活。这有蛮多的不同的解释。保罗说每个人都会复活吗？每个人复活都会所谓的得救吗？有些人好像复活不是应该是基督徒的专利吗？这从两个角度来讲，有一天信主不信主都要在这个摆设的这个，当然我们信主不应该不需要走过这个白，意思说每个人都要活过来，有个机会经历在这个主的面前被审判。基督徒先是被先审判，因为我们在信主人，所以还是有个过程，还是有这么一个的一个啊，这个我讲过好几次，这个所谓末后主再来等等，我讲过好几次，可能在教会大概有讲过，也不一定我记不来的。对我来讲，在过去的教会我是很强调这个题目，主的再来，因为这是基督徒的盼望，主的再来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你看到保罗啊，讲到我们会在基督的台前，那个的台前跟白色大宝座是不一样，那是在基督台前，这个是赛跑人最后颁奖，是领奖，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所以那个在就是台前，那个善恶，意思说跑得快的跑慢，你的努力啦、忠心人，但是不管怎么样，跟得救是没关，是跟得赏有关。在大这个白色大宝座，那是跟得救，基本上不信人都要走过，然后神会跟说，跟那个不信的，因为这样，因为这样，你同意吗？这是事实，你一生走过来是这样，所以不是说随便不信就丢到这个所谓的就黑暗里面。是意思是说是经过神是公义的神。 anyway 回到这个地方来，不论你是哪一个人，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复活，但是每个人相对一件事情都知道，人必有一死。当然我们就还有一个盼望，就我们还没死以前主就再来，不信人都知道人生最后的结，所以都希望后面有个的天堂，都有个乐园等等，甚至说人都希望有永生。那这个复活是绝对是一个关键。刚刚我解释一下，信主跟不信复活有真的不一样，审判也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每个人如果你想到有永生，希望将来所谓进到乐园，都会跟一件事有关，不是死了就算，死了还会复活。所以保罗讲到这些以后，基本上一网打尽，连包括撒都干在，虽然你不相信复活，不过你希望能够活久一点嘛，或者是活到永永远远嘛。撒都干是不相信复活，也不相信天使，从某个角度是不相信永恒，但人的 deep in their heart 他们渴慕有，因为神把永生放在我们的里面，只是你不知道答案在哪里。如果不知道答案的当中，就说算了，不要去想。另外一个就轮回，这个没有答案，我们就转了，转到永恒的，转到永恒。这样没有答案，不知道到来，我们就转，起码还有个盼望，还可以往前转。不过转转以后，发现又回到原点。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试着是往前走，不在面转，不是放弃的，不是面都转，打圈转。我们基督徒是一个目标清楚方向去走。我们回到父的家中。是回到父的怀里，看你怎么说。OK， 这是第二个。这个人是一个讲的异端，甚至是邪教。保罗说 ：“No， 我讲的跟他们信的一模一样，但是我信的比他们更清楚、更有把握，因为我信的更加的真实。这是我这些年一直跟他分享。你不仅要 find the true God， you have to find the real God。”你不能够只是知道 truth， 你要进到这个 reality 的里面。这个就是常常我们听到这个尼多森弟兄要会所弟兄要讲到属灵的实际，要听懂这句话。以前我是听不懂，不感谢赞美主，我对尼多森弟兄是很佩服。他有些的观，特别生命的观念，我是非常非常的。最后一个， 你说我亵渎圣殿，第六节，连圣殿也想要玷污，两件事情。保罗在后面这边说，请大家留意的，这个第十六节我们刚解释了蛮多，跳到十七节。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集，也没有唯有几个从亚细来的犹太人，又就从国外来的，听到我在国外做的事情，传福音叫人家不是借着守律法，而是借着担心耶稣。他们若有告我的，就应当那时候就告我啊。他们没有起哄啊，只是那边用说造谣，这样的说。结果不然，如果他告出来的时候，起码在那天，我一点叫做，如果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枉为的地方，他们可以问我。纵然有的，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中间说，我今日在里面受审判，是为死人的复活道理。OK。第三个，我有玷污圣殿吗？保罗讲两件事情。第一个，我回去是跟你们一样，是过节的，过五旬节。我回去是敬拜的，我回去不是讲道的，我回去也没说在那边传福音。坦白说，保罗没有再重复，保罗说神也告诉我不需要在耶路撒冷传福音，你要到外邦传福音，因为耶路撒冷都反抗你。但保罗没有讲这句话。我回去，我根本不是回去要传福音，基本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出来的，从犹太出来，从耶稣出来。这不是我回耶路撒冷的目的，我回耶路撒冷的目的是守节，完成律法的要求。第二个，而且这次守节跟人家不一样，因为这次我是敬拜，因为我过去守节是为了守节，这次我是为了敬拜这位又真又活神。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整个的犹太教改变，整个的人类改变。第二个，我真是回去玷污吗？我还带了从外面募的款项，我回来是做好事，我回来是做善事，没有用这句话，我回来是对那些，请问用着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款，一说我这个钱是为同胞，甚至是为，但是目的保罗没有，这次没有特意刻意讲，是为了去帮助那些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他只用着叫本国。我不能够这样的强的帮保罗解释，但是保罗很明显的讲解，确实他讲没有错，但是他的比较清楚的目标是把这些钱带回给在耶路撒冷那些受苦的基督徒。但是我相信，如果有还是不知道还是慕道的，或跟基督徒在一起的犹太人，对来讲可能还在犹太教里面还没有受洗，我相信保罗也会照顾他们。如果有这笔钱在里面，或许透过教会，不仅帮助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也帮助那边在教会旁边有需要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对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不是只有这个观念，一个 local church 在这里，它一定是一个敬拜的教会。然后第二个，它应该是一个叫做周济的教会，它一定是一个敬拜。足坛是为了敬拜，当然这是叫你的办公室足坛是敬拜，但是不要忘记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如果你敬拜祷告会的，在教会祷告会，在你的办公室，一个礼拜最少有一次，一个礼拜有几次，中午一次，中午一次，然后礼拜三中午有一次，然后到礼拜五的晚上再聚一次，足坛没有错。但是我一定同时要问的，你对这个公司，对这栋楼，对这个办公室，其他的人，包括还没有信的人，你真的关心他们，真的爱他们？他们有需要之后，你会乐意的主动的去关心去照顾他们。我很感谢主，起码这次我看见了，现在我整个的灵粮家庭啊，或者包括众教会，现在越来越清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次的这个车祸，这个火车出事，你看到教会的动员 这是蛮积极的，有力的出力，没力的出钱，或许能力大的多做一点，能力小的少做一点。而且你看啊，一起动员的时候，你看这次车祸的人受伤了，包括已经是这个家人走的，不是一个教会，也不是那个地哪一个地方的教会，是要一群不同的教会，而且不同地点的教会才有效来帮助啊。哦，这个人就送回哪边去？那个时候啊，一动员的时候，这时候我真发现这个国度的那个果效。那周牧师，我想在这里也参与蛮多的。他不是站在一个什么协会的角度，他只是在面为祷告，借着他的用现代话叫人脉，或者借着他的关系，又讲了。这时候我们的哪一个分堂可不可以做哪一个，哪一个分堂可不可以在那边做什么，哦，那边有几个孩子，那边有几个受伤，那边 有怎么样，这个他的家人已经走了，你怎么安慰他的家人等等等等。我感谢主，真的神在台湾做的工作很奇妙，做工不是先改变他，先改变教会，就做上谁教会整个的敬拜。当然敬拜有讲很多，敬拜跟服事什么不干，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罗马书所讲，不过那个字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敬拜跟服事分不开。但整个的服事当中有很多的讲究，包括外宣啊等等。那但中间还有个服事当中，你有个很清楚的原则，你有没有帮助那些软弱的人。我们感谢主，我提过一下，继续为这个祷告。有个基金会不跟我说吗，哎，我跟这个负责人打个电话，后来就是送个 email 给我，同工转过来，他希望他们基金能够支持我们的教会一些工作，问我做干什么。我知道他比较基金的目标是对台湾的弱势，所以我就跟他讲这个继承。完以后我们跟他讲一个计划，他们就拨一个几百万进来。那完以后我们就既然这样，我们还要这个做一个 proposal。我们讲得清楚，但我们的计划是什么，这是我们想做，但是过去我们没有足够资源做，我们已经做了蛮多基层的那些弱势工作，但这个计划我们还没有做，因为没有这个资源，我们用这个告诉他，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做这个事情。他看完以后很满意，然后就顺便这样，我们再多加50万好了，所以我们账号也给他。那底下我们三个月当中要把这个布局好，开始我们就每个月报告跟他们分享我们的进度是什么。我都来讲讲这些东西，只讲一件事情，当我们清楚知道弱势是神给我们的这个原则，当我们清楚知道做哪种弱势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把资源就放进来，我做的就把整个东西整合，把它弄得顺一点，然后稍微的关心一下，哎，你是写这个 proposal 的，你是去找人的，你们有没有进度怎么样，把它整合起来。我相信三个月之内我们应该把这个团队起来做起来，我们就开始进行。那感谢主，我们的开始这些不同的基层的福音中心，昨天的时候我也提一下，还有一些的其他的，就是我们叫做一线福音中心以外，有些福音中心也蛮弱势的，比如说啊，我们讲的福明啊，比如我们讲的大同啊，甚至万这个八什么、不是万金啊，还有巴黎啊，还有五谷啊，我们中间有些蛮弱势的啊等等。我们说如果有的，我们希望有个10到12个孩子能够起来，我们教会关心他。我们教会不仅关心他，就是特别的在生活上的，其实我要 build 到他们的灵命。我要如果走一段路，我们觉得他们真的很优秀的。我知道有一个机构专门叫，有一个事工叫做捡珍珠。我用什么？我们老美有一句话讲 ：“Diamond in the rough”， 就是那些很就是粗糙的钻石，就你看出来，但是经过磨练以后，可能成为一个很精美的钻石，叫 “Diamond in the rough”， 就是好像挖出来一个矿，好像金子挖出来一大片，你要炼才会变成金晶嘛。那我说我有个观念，我要给，这是我们的目标，我要在我们的基层弱势里面，如果没有人，没有一个人格外的关心，可能他们就浪费掉了，他们没有这机会，他们能够读书，他们没有能力读书，就是不能够读书，可能他有他的专长在里面，可能正在 这个做厨子变成一个最出名的厨子，我不是为了出名而出名，一方面他可以自立，二方面他可以产生影响力。我这样的背景能够今天，我很喜欢用我做的例子，以我初中小的时候那个背景，今天我还能够做个牧师，我觉得都是恩典。在整个过程我看到有许多人关心我，有许多人支持我，有许多人坦白说包容我。今天我能够走到今天，那今天我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当然比我最先我的人生。所以有时候我们走路的时候啊，走走他就是赞美神了、啊、怎么今天我们这么老还可以做点事，还可以被神来用这恩典。所以求主的恩待我们，三样事情，凭良心，还是这句话，在神面前，在神有良心，行事凭良心的。今天讲是我在神面前对神对人都是凭良心，三样事情。你不是一个捣蛋的人，但是从某个讲你是翻转这个世界的人。圣经说保这个搅乱天下，不过那句话翻转应该是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翻转我们的信仰。今天我们这么积极，甚至这么有把握，我们才是我们的信仰跟所有的其他弟兄姊妹没有什么两样。不论他是保守的，甚至他们反灵恩的，我们都一样。只是有一样事情是神的恩典，因为我们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第三个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敬拜主坛，主坛敬拜。但千万不要忘记还有另外一方面。所以以前谢院长说过，我们不仅要传福音，我们要传福利。有没有听过这个两双福？所以我们要所谓的连续，包括就有这个需要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麦，献上恩典领导我们，谢谢你把这个使命，这个做人做官这个责任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主去保守我们的心怀念，在我们所有的环境当中，让我们所做的都能够荣耀你。我们一起为这个周末所有的服事，所有的聚会来祷告，求主为我们预备好的天气，还有弟兄姊妹能够安全的、平安的来到教会等等，也真的不仅身体了，心灵也没有搅扰的来到教会，更在聚会当中，因着我们的渴慕，我们可以 看到神向我们显现来对我们说话，为这个山庄的宣教大楼，还有所有福音中为成人青年而上所有的聚会，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把我们到心里面，我就仰望，我就等候，求主引领我们，求你引领的教会，主啊，在周末当中做成教会的东岸，谢谢主，谢谢主，恩待我们，恩待我们，陪我们的，谢谢我们的敬拜，赞美你，赞美哈利路亚。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你是大有能力，你是极为丰富，你更是一个蛮有怜悯的神。就我们在说，不仅我们说认识你真好，我们活在你的里面那是更好。我们把这一件事情交战之中，主要与我们同在，做成你在我们上的工作，好叫我们也做成你要我们所做的工作，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